你好，我是熊浩，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跟熊浩学沟通。你现在脑海里回想一下这几讲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沟通三角，三个顶点分别是主体、产品、对象，三条边分别是内容、需求和关系。这就是我们人际沟通的精炼框架。上一讲我讲完了内容，这一讲我们将进一步讨论需求。在我们这个沟通的精炼框架中，需求部分非常重要，你需要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去探问、去了解、去寻觅对方到底要什么。任何表达都应该去努力地贴合受众的需要。我举例说明，在演讲中我们不难看见这样的开场：这是最好的洗碗机，我们用了最好的灭菌技术，外观设计也获得欧洲的设计大奖。这些信息也许都是真实的，但问题是，这只是你产品的内容，非常棒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和我和我的切实需要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有一种演讲，它是使用提问来进行开场的。演说者会问：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你们多少人会用洗碗机啊？可以举手示意我吗？谢谢大家。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以前一样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洗碗机洗出来的碗，我们怀疑它真的干净吗？来，有这样疑问的小伙伴也举手让我看看。我看到不少。我保证啊，如果你听完我接下来几分钟的介绍，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接下来我将向你介绍的是这款非常卓越的、具有杀菌功能和外观惊艳设计的新型洗碗机。你看，这是第二种方式。注意，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演讲都需要用提问来开场，但你也可能感受到了第二个介绍方式，演说者正在试图跟你的需求发生链接，他试图理解、探问你的需求，他希望自己讲述的内容能够通过需求和你发生关联。这种在沟通中对对方需求的在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沟通意识。我们有两种方法帮助你在沟通中触达对方的需求。第一种，我们在谈判过程中介绍过，叫探问。我用一个谈判的案例来帮助你复习。夫妻两人啊，正在讨论如何建设未来的新家。妻子考虑啊，建一座有烟囱和凸窗的两层楼房，而丈夫则是希望建一座有小的书斋和一个储藏空间非常大的车库的这种扁平化的后现代的低矮平房。他们在协商中发现对方的立场变得越来越不可动摇，越是争论就越容易情绪化，而越情绪化则又强化了自己的立场，最终妨碍沟通。这场争论甚至最终伤害了两人的感情。在设计师看来，夫妻双方提出的方案差距实在太大了，少许让步或微调根本不可能在建筑风格上达成共识，双方就这样卡在僵局里动弹不得。那怎么办呢？你已经学过谈判了，我们不妨把这则案例视为一个沟通情景，请你思考一下应该如何处理。我停顿几秒钟，先让你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对这个问题先有一个自己的初步答案。好，我想你如果学习完了我们的课程，你现在应该会有真正正确的反应。你会和夫妻俩好好聊一聊，你会问妻子：太太，你为什么想要凸窗？你也会问先生：你为什么想要建一个车库？是的，学习完课程，你应该已经懂得如何正确的提问，透过立场试图去了解对方藏在立场后面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凸窗可以设计得更小一些吗？你要多大的凸窗？这不是正确的提问方法。正确的提问方式是：你为什么需要凸窗？以及你为什么还要建一个车库风格的住房？前面的这个问题，凸窗可以设计得小一些吗？实际上是要对方放弃或者退让他原先的立场。而后面这组问题，开放式的提问，则是试图探求他们真实的需求。在你的帮助下，夫妻俩也许可以获得这样的一张关于需求的清单：一、早晨明媚的阳光；二、可以招待朋友和伙伴的一个宽敞空间；三、舒适的阅读场所；四、复古的外饰风格。你看着这对可爱的夫妇，然后总结道：足够的阳光、宽敞的聚会、舒适的阅读、复古的外饰。其实设计师有很多很多的方案能够同时的满足你们上述四个需求，烟囱、凸窗、车库和书斋不过是其中的一些选择罢了。 我可以保证啊，让设计师能够100%的满足你们的需求，但恐怕已经没有必要拘泥于所谓的烟囱、凸窗、书斋和车库了吧？找到需求，就能解开卡死沟通的锁，而解开这把锁，原来僵化的就会变弹性，原来封闭的就会变开放，原来对抗的就可能成为双赢。让对方的需求得到满足，这样的沟通，对方才会愿意真情投入，才有可能和你产生真正有效的协同。第一种方法是探问，第二种方法则是建构。我在教谈判课的时候，会和学生讨论一个脑洞式的问题：如何把梳子卖给和尚？我听过一个巧思，他说他会到寺庙里直接去见方丈大师，然后直言：方丈，您作为寺院的主持，你可知道你做了一件对佛大不敬的事情？方丈一听，一定会非常惊愕，赶紧询问原因。你看，每天有那么多善男信女，风尘仆仆，长途跋涉而来，他们只为拜佛求愿，但他们大多因为远行而满脸污渍，披头散发，如此跪在佛前，岂不是对佛的不敬？方丈一听，赶紧追问：那请问施主有何高见呢？自然的，你就可以开始梳子的销售了。在精炼框架这个部分的第一讲，我也为你展示了对对方需求的挖掘和创造。作为长轴距汽车，我们强调后排乘客的体验会更加舒适，这实际上是把产品的内容主动向需求方向链接。我们从产品的特征中发现了一些受众可以直接获得的满足感，这就是对利益和需求的发现。但是，将一个身体层面的需求再一次的建构像一个体谅的、善意的价值观，成为对购买者的某种精神犒赏。我们说，买这个车的人一定是非常贴心的，因为他不仅仅在于自己的驾乘体验，他还在意后排人们的乘坐体验。这个需求在产品内容的层面并不直接存在，这需要你在沟通中去建构。事实上，人的需求一直都是立体的。在今天的文稿中，我们为你提供了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更为具体的说明。你如果点开文稿，你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大的三角形，从上到下，我们把需求分成了五个层次。最底层的是生理需求，比方说食物、睡眠等等。往上是安全，它包含了我们对人身财产安全方面的考量。再往上是对归属或者是对爱的需求，而再往上是受尊敬的需求。最高的一层则是自我实现。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所销售的内容，你所传达的观念，你所推广的产品能够满足几个层次的需求？目前你的需求层次停留在哪个位置？你可不可以再想一想，让这个产品的需求能够向上和向下进行迁移？记住，当你的需求能够在不同层次进行迁移，你就创造了完全不一样的需要。我举个例子，我平时也会教授保险公司谈判。保险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产品，它的作用在于抵御风险。如果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里，它大概属于第二层，安全层次的需要。但如果你愿意，它其实可以向上移动，往归属、尊严乃至自我实现的方向迁移。你还记得泰康高品质养老社区泰康之家的定位吗？它的广告词叫成为中国高净值人群的标配。高净值人士的标配，这就是在往上走，获得尊享体验和专业照料。那可不可以往下走呢？当然可以。我曾经听过一位医生的建议，他说，你们知道吗？老年人最容易产生的危险是什么？是摔倒。年长者一旦摔倒受伤，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并大大的降低生活品质。所以，这位医生说，你需要购买保险进入养老社区，不是生活环境的选择问题，不是医疗支持的专业问题，不是费用问题，不是归属问题，不是伙伴问题，而是你需要好好琢磨琢磨，你老了有多大可能会摔跤。如果这个可能性不小，你就应该获得非常专业的照护，而把摔倒的几率降低，或者把摔倒之后能够获得及时救治的概率大大提升。你看，入住养老社区在这个时候就不是尊享了，它是安全乃至是求生。这就触碰到了更基础和更底层的现实需求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我为你总结一下，我们讲了两种击中需求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谈判部分内容的再一次整合、提升与复习。 第一种方法是探问对方的真实需要，而第二种是建构对方的需求。需求维度是沟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意识，我们在这一讲对之前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深化，我们希望你的认知会变得更加立体。在这一讲的最后，我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如果你要沟通去推广一个观念、一个产品、一个意识、一种知识，请你想一想，你所推广的这个产品它能击中人的哪一个层次的需求呢？你可不可以尝试做一点迁移，让它能够击中更多维度的需求呢？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尝试，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下次见。